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啊，就介绍你自己。我们先不用只有介绍名人，也不用就我们几个夫妻，我们先看看，或者说我们在座夫妻结婚年代最久的应该是谁？也就是说，如果换了我自己啊，我是99年结婚，对不对？99年结婚，今年是2017年，对不对？我们结婚18年，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有结婚超过30年的有没有？有吗？有，我们丽蓉姐啊，她是你结婚30几年了？37、31，好，所以她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是结婚最早的31年，对不对？不过你的先生没来啊，来了在外面啊，因为她的丈夫还没信主，所以每次都会陪她来，但是呢，就是还不进来聚会啊，所以要多为她祷告。所以呢，他结婚31年，在我们当中反而是，结的婚年代最久的。好，我们就从31年往下排啊，接近31年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子。你靠近31年的，应该下面是谁？就结婚有没有？刚刚我们丽蓉姐是结婚31年啊，31年，有没有结婚更久的？好，刚来的这位是结婚多少年？好，结婚45年结婚45年了，所以又来一个超过31年的，结果还超过了10几年啊，45年的婚姻。好，45年到31年之间还没有，是不是啊？好，那么有没有最靠近三十年的是谁？最靠近30年的是谁？比如说你是30年、29年、28年的，有没有？好，那25年的有没有？哎，你不会结婚多少年都忘记了吧？大家开始算一算数字啊，25年都有没有？是不是？啊？好，你结婚多少年？
27年。
27年，好，27年，这个就跟30年靠近了，45年、31年、27年、25年的有没有靠近27年的？没有了。然后27年当中，20年以上的有几对？20年以上的。好，你请问你结婚多少年了？
21年。
21年。还有呢？没有，好像20年以上的基本上就三个，四对啊，45年，31年，27年，21年，是不是啊？有4个是超过20年以上的，对不对？好了，然后就到了，我是99年结婚，我们是99年结婚，是不是？那18年，有没有比我们早的19年的？19年的是哪一对？19年的还没有啊？哎，你们19年啊？啊，他们俩19年，刚刚才算出来的啊！千万不要才算出来啊！啊，19年。然后呢，我们是18年，咱们就是我们，对不对？然后下面呢，17年的，17年的有没有？15年的，等于要16年有，对不对？16年的有，16年那个肯定是15年，是不是？也16年，你们16年啊，16年的婚姻。好，然后呢，15年的，哎，那边有一对啊，15年的。然后呢14年呢，你们15年啊，14年算得很准吧。好，14年，你们也14年，是不是啊？还有14年，13年的，好，13年有一对，这个是13年的。12年的，11年的，11年有了，有11年有3对啊，4对啊，哇，11年那么多啊，11年的比较多。好，4、5对。然后呢10年的，我没有人结婚19年纪念日啊！我跟我妻子说，我们结婚19年纪念日，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戒指呢，才1000块钱左右的戒指啊！我说结婚19年2000块钱的戒指啊，结婚26年4000块的戒指啊，结婚30年8000块钱的戒指啊，结婚40年16000的戒指啊，好像每结婚10年，我再送他一个这个什么结婚纪念日戒指啊，要翻倍。要翻倍上去啊，所以我们后年应该是结婚20年，我要送他一个什么？要送我去4000块钱的戒指啊，5000的啊，要送个，我要答应送他5000的一个戒指啊。 送他一个五天的戒指，说还有两年时间啊，还有两年时间。好，有没有？还有，然后九年的有没有？九年的，八年的，六年的，最年轻的婚姻是哪一个啊？五年的，五年也没有了，四年的，我终于有一对，四年的啊，四年的，然后三年的，哦，三年多，哇，他，所以他把他那个最年轻婚姻把他抢占了啊，三年多，两年的，一年的，还是没有啊？好，我们最少的是三年多，是不是啊？所以他们赢得最年轻夫妻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要鼓掌啊！啊，好，那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那我们大家知道了，可能在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可以说在我们说最近又在欧美的国家，你看到没有？这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个就看到了人类婚姻已经完全堕落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对不对？那可能呢，稍微堕落一点的呢，可能什么呢？就是甚至说什么容许这个什么？甚至有人已经，中国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婚姻专家鼓吹什么呢？说一夫一妻将要过时了，啊，要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好像要将来要成为一个潮流了。当然，婚外情就更加很多国家社会已经什么觉得没有问题了。那未婚同居呢，就更加觉得见怪不怪了，对不对？甚至年轻人觉得你不未婚同居好像有点过时的感觉。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的婚姻观呢，已经被这个世俗的婚姻观呢已经完全冲击得很厉害了。那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圣经真理里面。所以我们做夫妻营呢，我们的特点，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不是注重方法论，因为每一对夫妻是有不同的性格，是不同的他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个我们不会去勉强的，还让你很做作的来培养。我们注重的什么呢？我们做婚姻的这个培训主要什么呢？是注重圣经真理的全备的装备，就是圣经真理在所有关于婚姻的真理上，它是怎么去在圣经里面准备一些论述的，怎么去帮我们明白的。所以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婚姻的真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对夫妻之间来说也好，我们知道上帝的蓝图，上帝对婚姻的设计是什么，然后我们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然后也能够促进我们夫妻彼此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亲子关系，甚至我们能够促进我们的婚姻跟周围人的关系，就开始回到真理里面。也就是哪怕夫妻闹矛盾了，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完全得到圣经的真理，但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是不是我违背了圣经的某一个真理，导致了我们婚姻的问题。我们说这样的话呢，使得你什么，你失败也败得清清楚楚，能够呢重新站起来，还不是怎么样呢？不是在那里扯不断理还乱的那个概念。夫妻之间都觉得委屈，都觉得我受伤了，都觉得我很困难，对方不理解我，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真理里面，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这个时候，请大家先打开我们讲义啊。讲义里面呢，我们先看整个的脉络，在整个婚姻门神级的婚姻家庭里面呢，那我们会讲总论部分。总论部分有两个内容，一个婚姻三个表征和人不可废除的两个盟约，那这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基督徒要宏观的来看。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呢？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或者这都是两个家族的事情，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导致了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的婚姻不幸福，所以我们就可以什么去离婚，去接受我们的婚姻。那这个在世人来看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基督徒来说你就不应该被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上帝让我们在地上的婚姻这是几十年的光阴。那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有婚姻？其实上帝给人类有婚姻根本的目的不是我们说东方人会认为什么呢？我们的婚姻什么呢？能够夫妻白头偕老，能够很好的一辈子，能够传宗接代，能够维持着婚姻家庭，特别能够培养出那些什么子孙后代，好像呢有所出息，已经是了不起了，就这是很美满的婚姻了。那西方人可能是什么呢？我们介绍西方人的爱情童话是什么呢？一般都是从此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就是西方童话。东方童话就是子孙满堂，四代同堂也好，然后你的子孙满堂就是幸福的婚姻。 哎，是不是同床异梦呢？什么过得幸福不幸福啊？那个爱情，中国人已经是看得不重了。西方人可能比较注重爱情，说无论怎么样，他们这一对年轻的夫妻好，到老年的夫妻，他们能够白头偕老，能够恩爱美满，这就是幸福的人生。这是世人所追求的婚姻，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不是停留在这里。如果我们基督徒婚姻只停留在彼此的幸福美满，家庭的幸福美满，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设立婚姻有更美好的旨意。我们说耶稣是最伟大的 MBA 的老师，我们说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什么概念？他为什么给我们婚姻？他要透过我们的这样的婚姻，怎么去领受上帝对他子民的爱？所以那他知道这个很抽象，很多的人觉得不太有把握，所以神就给我们有这样的婚姻，是一个很实在的生活的经验，让你去体会，让你去明白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这个其实是婚姻要被提升的。所以基督徒就明白，你的婚姻不是你个人的，也不是你夫妻二人而已，也不是你两个家族的联姻而已，它超越这个。所以呢，在第一部分就婚姻的三个表征。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人不可废除两大盟约。那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里面有两个盟约是不能废除的。那到时候我们会看这个经文。好，请大家大概讲义到什么？到第二页什么呢？到第二页的，我们来看看那个婚姻的设立。大家有没有看到婚姻的设立？婚姻的设立里面呢，我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记忆呢，请注意在大家拿出笔来啊，在婚姻的设立那个后面呢，我开始给大家，等会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婚姻的这个概念。好，婚姻的设立里边，我后面叫不合情理的常理，你可以记在这里，用笔写在旁边，写在那个后边。写在婚姻设立里面叫不合情理的常理。那也就我在婚姻里面跟大家讲什么呢？婚姻里边有五个方面好像不合情理，跟今天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对今天的这个人的感情的认识，或者人本身对婚姻的认识，似乎合乎情理。甚至啊，其实婚姻里面呢有五个不合情理，但就是婚姻的常理，所以叫不合情理的常理。然后一个破之号，一个破之号，我们给它副标题是什么呢？副标题是谈婚姻家庭之内涵，就是不合情理的常理，有一个破之号，然后叫谈婚姻家庭之内涵。也就是说，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设立的婚姻里面其实有五个不合情理的，这是圣经的真理，也就是神千百年来所设立在里边那个永恒不变的婚姻里的那个不改变的真理。这个在我们很多人被忽略，或者在人类冥冥之中又知道这些内容，但是又觉得纠结和挣扎当中，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应该这样做，但是又觉得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婚姻的好像常理就是这样的，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呢却是圣经的真理。好，这个是我们能够，我们要解决。到时候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看婚姻的原则，看 B 点，看到了没有？婚姻的原则里面，我们再给他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叫不明危机的危机。不明危机的危机，这是一个正标题。我主要给大家说好记忆，等你听完这个课程之后呢，我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对夫妻呢，不但你们成为被这个真理祝福的人，而且甚至将来每在座的每一对夫妻能够成为别人的婚姻辅导者，至少成为你儿女的婚姻辅导者，或者成为教会其他年轻的弟兄姐妹的婚姻辅导者，你们都可以去做了。所以我这次不但跟你们讲真理，也告诉你们怎么做婚前辅导，或者做婚姻辅导，或者做危机关怀，就是帮助那些正在矛盾中甚至挣扎中甚至有走向离婚危机的那些家庭，怎么去扭转他们的这个颓势，这个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目标。好，婚姻的原则是不明危机的危机，副标题破之号，谈婚姻家庭之禁忌。这禁忌什么概念？就这些东西你绝对不能做的，你一做就会对你的婚姻家庭带来致命打击，所以叫不明危机。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婚姻观的堕落，认为这些问题没事吧，那我们这偶尔做下这个事情，我们软弱嘛，我们是人嘛，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问题，但是那是很大的危机。 所以叫谈婚姻家庭之禁忌，就你绝对不能做的，你一旦做你就会触及了你婚姻的那个底线，也就是那个红线，你就不能触及的，你一旦触及就会对你的婚姻带来伤害。所以呢叫这是婚姻的原则，叫不明危机的危机，你不认为是一个危机，它就是一个潜在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是足以对你的婚姻带来致命打击。这就谈婚姻家庭之禁忌，禁忌是什么概念？就你不能做的，那不是自由。很多人把那个上帝不允许你做的事情啊，当做我的自由，这是错误的概念。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婚姻家庭中彼此的关系 C 点，看到没有？叫不图回报的回报，不图回报的回报，副标题是什么呢？叫谈婚姻家庭中彼此爱的关系，谈婚姻家庭中彼此爱的关系。哎，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夫妻一般都喜欢谈现在的这个泛爱论，所以我相信每一对夫妻啊，在结婚之前都是说因为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们要结婚的，对不对？那我们发现结婚几年之后呢，发现呢好像那个爱的感觉什么没有了，更多的什么是包容、忍耐、接纳、饶恕，再到一个程度呢，咬牙切齿的坚持，对不对？再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同床异梦的维持我们的婚姻已经不简单了，所以那个爱好像慢慢消失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把爱当成一种感觉而已，他把爱当成只是一种单纯的情感的爱，这是有危机的。我们讲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不能单靠感情，因为那感情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所以说不足回报的回报，这里面我们会讲关于爱的真意，就是不足回报的回报，谈婚姻家庭中彼此爱的关系。这个爱不是一个我们说，这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那个爱，不是我要得到对方对我的那个爱我就满足了。所以我们会讲什么是真正的爱，在婚姻里的爱跟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理解的单纯的情感的爱是有点不一样的。好，这是在第 C， 在 C 点里面。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再翻过几页啊，因为在婚这个爱的彼此关系里面我们会讲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然后一直跳到哪里呢？这里边会讲到什么三代人的关系，就是婚姻家庭中彼此爱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这一代就夫妻的关系，然后上一代有父母的关系。那我们会讲重点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与下一代，就是与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叫婚姻，你一对夫妻也好，总要解决三代人的关系，而且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就是这一代平行的，然后与上一代，与父母的，还有往下的就下一代，如何培养敬虔的后代，这里面都有爱的真谛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紧接着呢，大家已经翻到了多少页的那个第一点，大家找到第一点没有？我们会讲到家庭与教会的关系，看到没有？不要翻过几页，第一点有没有找到？第一点是家庭与什么教会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提，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大的主题里面我们会讲到一点。一点这里大家给个标题，一点这里啊叫没有退路的出路，在一点那里啊，就是离婚再婚问题那里，叫没有退路的出路，在一点。大家找到没有？往后翻几页，对，靠近后面了。一点就是没有退路的出路，副标题就谈离婚再婚问题，你可以直接把它叫，就把它前面谈离婚再婚问题，副标题就没有退路的出路，谈离婚再婚问题。所以我这里给大家会讲三个内容，什么叫离婚不是你的退路，再婚不是你的出路，没有退路的婚姻才有真正的出路。这里边我们给大家一个，我记得前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个小组里面遇到一个几年前听过我讲到的一个弟兄，来参加我另外一个上个礼拜一个新生命学小组， 后来他说，哎，他说张牧师，我几年前听过你讲道，哦，还十几年，接近十年前我听过你讲道，你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他说好像你是一个坚定的婚姻捍卫主义者。我是的，我到现在我都会忍人很自豪的靠着主夸口说，我确实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婚姻捍卫主义者，我绝对是反对，我不支持。当然我们人软弱归软弱，我们会失败过，这个都可能，但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家庭婚姻捍卫主义者，这个我们一定要确立的。为什么？这个祝福我们，祝福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哪怕我们固然我们包括在座的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可能也经过再次组合家庭的这样一个经历，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你不能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上帝带领你的，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和失败，但是上帝仍然怜悯我们。但你不能说上帝就带领我们离婚再婚了，这个一定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在这要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一定要回到上帝的标准里面。那我们做到了，感谢主；我们没做到，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就悔改，我们神也赦免我们的罪，神总是给我们开出路的。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在这几天当我讲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希望在座的无论婚姻是比较幸福美满的，无论婚姻现在有困难的，甚至在座的有的是已经离婚的，甚至有的人是离了婚已经再婚的，但是真理对你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会对你带来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回到圣经真理里面，上帝的道是善良的，是全权的，是可喜悦的。但是只不过我们哪怕当时我们听了以后没有办法领会这个真理，我们会有点痛苦，这个痛苦对你是有益处的。我们很严格的，这我知道这个离婚再婚问题是不同的解经家，不同的宗派背景的人对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诗经学上应用圣经神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真理。好，这个我们最后呢，大家注意，我们最后来到什么呢？最后一个什么呢？有的人会说呢，喂，我特别做婚前辅导的人，他们会什么呢？张老师啊，我是做婚前辅导，你跟我讲，哎，婚姻的三大表征很好啊，讲婚姻的不可废除两个盟约很好啊，讲婚姻的关系，讲什么？讲那个亲子教育非常好，都我们结婚之前准备好的。我结婚了，你怎么跟我讲离婚再婚的问题呢？你们觉得在一个年轻人准备结婚之前，应不应该学习一个关于离婚再婚的立场？他们应不应该知道呢？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哎，我们先结婚嘛，没关系，大不了将来不行再什么，再离婚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在你进入婚姻之前，你已经给自己留了一条什么退路的时候，明白吗？所以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全力以赴呢？你就很容易打退堂鼓，你知道吗？所以我经常说，你不要以为对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我为什么在婚姻辅导里面最后倒数第二个，一定让他明白离婚再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的一个立场的问题。如果你认为结婚之后还可以离婚，那你遇到困难，与你确认确信离婚不能再婚的时候，你所遇到的困难，面对困难的勇气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帮助每一个年轻人，甚至还没有谈恋爱的年轻人，他就应该明白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婚姻是要彼此忠诚一生的。好，那好了，有的这么说，那好了，那感谢主啊，那我也明白这个了。那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再回答什么？独身问题。独身问题有的问什么呢？我结婚了怎么跟我讲独身问题呢？那我们要知道独身问题包括结婚的人随时会去面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不是永恒的，我们首先知道婚姻，你们配偶双方还在的时候有婚姻，对不对？一旦配偶有一方去世了，婚姻还在不在了？就不存在婚姻了，因为你是又变成单身了嘛。况且就算你夫妻两个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婚姻是不是永恒的？在天国里面有婚姻了？已经没有婚姻了。所以在天国里面也不嫁什么，也不娶，所以婚姻不是永恒的。好了，那我就告诉你这里什么概念呢？还有一些人面对婚姻，就是你的配偶去世也好，或者有的什么呢，确实有时候被离婚的这种状态也好，确实总是面对独身的问题。好了，这里面请大家注意一个，我们给什么叫没有尽头的尽头，在独身问题那个后面啊，叫没有尽头的尽头。好，给他个副标题，副标题 谈婚姻家庭中五种爱的语言，谈婚姻家庭中五种爱的语言。我们说婚姻是有限的，上帝求道借着我们在有限的婚姻里面怎么去经历上帝无限的爱。如果你的婚姻不能有这个属灵的意义，你的婚姻坦白讲啊，就算你们生活的还算美满，还算白头偕老，还算能够老有所依，能够彼此相依为命了却你的一生，仍然不是基督徒最高的境界。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著名的雅各，对不对？雅各有说描写所罗门跟苏拉密女，或者不是所罗门，是另外一个牧羊人跟苏拉密女的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但如果它只是一个人类的爱情故事，能不能放在圣经里面啊？那它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啊，因为圣经讴歌的不是人类的爱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确实里面有人，确实一个人的爱情故事，让你领受到什么呢？领受到上帝对他子民的爱，那个爱情故事才是最完美的。这就为什么圣经的启示录说将来耶稣基督的是新郎娶什么？新妇。教会是新妇，基督是什么？新郎。所以人类的所有的婚姻必须指向将来那个完美的羔羊的婚姻，明白吗？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婚姻不能指向羔羊的婚姻的话呢，那你的婚姻的意义呢，只不过当你们一方去世了，你的婚姻就结束了，你的婚姻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就算你活到老的时候，一旦你两个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婚姻仍然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婚姻是有限的，所以在有限的婚姻里面，让我们怎么去体会去经历上帝那个无限的爱，这才是婚姻的意义所在。所以呢，这个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大纲式的这种整理哈。整理之后呢，那我们让我们回头，我们回头之后呢，我们来回头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总论部分。那我们上午呢，我们希望什么呢？好，大家也能够认识到我的那每次我因为我们本教会的人大部分都知道，对不对？因为我经常去外地讲这些课程的呢，我总是会介绍我的家庭给他们认识一下那我现在我们有三个女儿，对不对？那我妻子呢我们在99年结婚，那么紧接着在00年生了老大然后呢到了02年神在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上帝就给了我们一个老二完全是意外给了我们一个老二。而且呢我记得我们老大当时我们怀孕的时候，我跟我妻子是祷告争取顺产，但最后呢因为过了预产期就还不能够生出来，然后再过一个礼拜甚至10天还不行，最后呢原来是什么，不得不剖腹之后呢，结果呢是脐带绕脚就下不来，所以呢最后剖腹，结果呢剩下来8斤3两啊，所以呢也确实也很难再8斤2两啊，也很难顺产8斤2，所以呢然后紧接着呢，那我们为了当时跟老大入户口，我们要上还，那时候要就必须要上还，要什么要所以呢后来呢我们有哺乳期有带还，而且剖腹产就8个月我们就怀了老二。你看这个危机很大啊，一个是带环怀孕可能畸形癌的可能性，第二呢还哺乳期我们以为不会怀孕，第三呢而且并且剖腹8个月我们就怀了第二胎，我当时压力很大，怎么办？当时说至少要把环取出来，那一取环就可能导致人工流产，那不取环就可能这个环如果影响到孩子的某个器官的发育就变成畸形癌。那还有一个可能性什么呢？那因为什么呢？就是面对当时计划生育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剖腹产的时候怎么办？万一子宫破裂了，那就是大人的生命危险。所以当时我们有各种方案，有人建议我去美国生，有人去香港生。后来说，哎，在有个加拿大的医疗团在云南，说能不能让我们一家去到这个医疗团的那边？我每个礼拜跟他们讲一次道，然后最后他们就免费的帮我们一家在那边生活，把孩子生出来。因为他们是医疗专家团嘛，在云南那一带，就我们就祷告之后，我们说。我们都放弃，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流产，人工流产，这我们也不取环。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畸形癌，我们就感谢主。 那后来感谢主什么，在我们在02年的5月份呢，哎，又剖腹产，就剩下的孩子呢是健康的，也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剖腹之后才把那环也取出来，还感谢主那个环没有影响到什么孩子的发育，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一直过了9年之后，那正好，但我跟我妻子我说，因为生孩子的痛苦不是我，是你，对不对？如果你愿意，我就要愿意再要一个，如果你不想要了，我也不勉强你。那最后呢，我的妻子说好吧，那我们再要一个。所以在生了老二之后，9年之后我们又生了一个老三，另一个老三。所以呢，感谢主啊。那感谢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知道，也就是当我老大的4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决定了开始办一家教会学校。所以我们当时为了老大上学，因为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就确定，我们不想让我们的老大再上任何的公立学校，不再有再受无神论的教育，不再再受就填鸭式的这种应试式的教育。是在04年我们就决定开一家教会学校。所以呢，围着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孩子的缘故，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天使学校的一个，因为当时我们教会叫天使教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天使学校。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要透过每个家庭来祝福到更多的家庭，祝福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好，这是一个家庭的介绍以后呢，那我们来看看呢婚姻的三大表征。那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大家知道啊，一个基督徒也好，随着我们对圣经的这个领受，要越来越先有个宏观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纲举目张，你要个大的这种纲领，也就是你回想你自己去查考圣经，整本圣经用婚姻比喻的关系只有三种关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这个是你要明白，把你的婚姻要放在一个上帝的那个架构里面，你明白吗？这你就发现你的婚姻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自己家庭三代人的关系而已，你的婚姻一定要把放在一个更宏大的那个上帝的那个设计里面。要明白上帝的那个蓝图之后呢，你发现你被提升了。一个基督徒就们，你的眼光，你的境界，你就高瞻远瞩，你就不会什么呢，不会被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呢过分的阻挡了你自己的目光，导致你在婚姻里面无病呻吟，或者是有病，但那个病并不那么大，然后呢就把这事情放大之后呢，会给你的婚姻带来很多的麻烦。好，我们首先来明白呢，婚姻大家能够明白，在旧约的里面，神用婚姻表达的第一种关系，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是谁跟谁的关系呢？是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对不对？神谈到什么？说上帝是新郎，是丈夫，以色列民是他的什么？妻子，对不对？所以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他就神就把以色列叫什么？叫淫妇，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透过人类的婚姻，是让我们首先明白上帝的很古老的时代，他就有一个美好的心，什么呢？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所以他特别的选民，他要透过以色列民的爱来表达出弥赛亚的救赎，他要预告启示将来的弥赛亚要拯救他的子民，甚至将来要拯救外邦人。但是无论如何呢，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呢，这个呢，我想呢，今晚我们去整本圣经的旧约都在读，那么呢，何西阿书当然全卷书也表达了这个关系，因为呢，神让何西阿娶了一个妻子，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妻子怎么样呢？后来跟别的男人什么跑了，就变成一个淫妇。那按照道理来说呢，变成一个淫妇的话，以色列的先知是不可以娶被玷污的什么女子的。但是后来怎么样呢？神却让何西阿去把他那个已经成为淫妇的妻子再娶回来，就娶回来他的妻子回来一个又跑掉了，又跟别的男人犯淫乱奸淫，结果我神说你再一次把他娶回来。那这个神牺牲先知的婚姻来表达什么概念呢？表达无论怎么样，虽然以色列民不断的悖逆，以色列民不断的偏离上帝所设计的那个婚姻，他远离上帝的真道去拜偶像，甚至跟外邦人结盟，跟外邦人通婚，但神说我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你，这就表达上帝对他子民的赦免饶恕，无条件的接纳。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婚姻里面给我们表达第一个关系。这个圣经里面整个旧约圣经比比皆是啊，我们就不一一去讲了。我们的何西阿书全卷书都在讲，就是透过何西阿跟他妻子的关系来启示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关系，他是怎么去爱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可爱的时候爱了他们，是以色列并不可爱的时候，甚至后来背叛上帝的时候，神与仍然以永远的爱来爱他的子民。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什么概念，我常常搞的，为什么我是一个婚姻捍卫主义者呢？因为既然我们上帝的选民，我们明白上帝不会认为以色列民有堕落神就抛弃了以色列民族，是没有的，坚定不移的。所以你要就事论事的谈婚姻，你就觉得很难。他非要讲很多理由可以离婚，因为他们有一个更大的境界，更高的一个怎么了？明白？婚姻不是只是你是男女两人之间的事情，夫妻之间的事情，婚姻是让你们去明白上帝多么爱以色列人。好，这个我们能够第一个。好，我们要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有一点难的。正因为难，所以婚姻圣经里面有第二个地方用婚姻关系表达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人与律法的关系。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的经文，我们来解开这个关系。来，预备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种经文是非常有名的经文。这种经文你知道吗？在历史历代的研究婚姻的人，他必须要解开这种经文里面的一些难点。如果他不解开这个难点，所以也就是说对这个经文的不同理解，就导致了婚姻观是不一样的，带来一个不同的婚姻观。那这里边是讲到什么？说他用人与律法的关系，那觉得很抽象，所以呢他就什么用了婚姻关系来表达，说丈夫活着妻子是被什么约束的，也就叫你丈夫还活着你就是他的妻，那你归于别人就是淫妇。当然如果你丈夫去世了，那你就脱离丈夫的律法了，你就有自由了，你就可以再嫁了，这是很清楚的概念。好，他用这关系来表达什么呢？表达说你看没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是罪的什么奴仆。这都不是，你是被律法约束的，因为你是罪的奴仆嘛，你是没有自由的，你是被律法辖制的。这个在没信主之前啊。好，那信主了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之后呢，那我们就在与基督同死了嘛，也就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我们就死了，就与主同死。因为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嘛，受了咒诅嘛。好，同死同埋葬怎么样？同复活。从此我们不再属被律法辖制了，我们是什么？在恩典里面我们是归于耶稣基督的。对哦，你过渡到什么呢？恩典时代，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这就上面讲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呢，人跟律法的关系里面，所以圣经特别用了一个，你看在没有恩典来临之前，没有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告诉用婚姻关系让你们明白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好了，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在律法到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也用婚姻来表达什么呢？表达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什么呢？本来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我们本来是犯罪的人，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审判，审判下的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是被律法捆绑的，是没有自由的，是罪的奴仆。
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所以使得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女啦。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就能够得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 就归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的那位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是，你看到没有，这个很难，你知道吗？大家如果研究神学的人，我在韦斯敏斯的信条叫信民信条第25章里面有一条什么呢，他说夫妻结婚了不应该有离婚的概念，除非一方判奸淫，另一方就可以离婚，就可以再婚。好，他当时这一讲话就违背了这件经文，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对不对？罗马书七章节说丈夫活着妻子就被什么，没有说如果这样犯了奸淫你就可以婚姻就没有了，没有。他加了一句什么呢，在韦斯敏斯信条，就历史上两美都为著名的神学家解经家牧师们签署的韦斯敏斯信条，有人就有用这个经文来提质疑他们，说那你说夫妻两个人结婚了，他说其中有一方犯了奸淫，你就可以离婚，离婚以后你就可以再婚。那别人说，那你怎么，这不是违背了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的这个经文吗？他们研究了半天，他们终于加了一句话进去，为什么奸淫你就说妻子可以脱离丈夫的律法呢？他加了一句话说看他如同已死，你就明白了哈。但你有机会你可以翻一翻，不是我说的，你翻现在的西敏信条第25章关于婚姻的论述里面，他其中加说为什么对方犯奸淫就可以离婚呢？那圣经没有说犯奸淫可以离婚啊，是除非丈夫什么死亡吗？死亡才是婚姻结束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嘛，绝对的前提嘛。所以他们就加了一条什么呢，哦，对方犯奸淫那是看他如同已死，所以他们没办法就加了什么，那句话在那个西敏信条的那个条款里面。坦白讲这一点我跟长老会的很多的牧师长老质疑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回避，他们不敢面对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哪里有，圣经有没有，没有，你加进去的嘛。再一个伟大的信条，我们不是否定，我不是要攻击西敏信条啊，西敏信条我可以说 99% 我都是阿门的，举手赞成的，但是也不是他不是完美的。所以呢，我常常跟那些长老会里人，他们就是完全接受西敏信条，包括一些基要派的人都完全接受西敏信条里面的这种，我是有点点不同意见的，就是在这一条。为什么呢？因为这条里面说，他说因为这里是罗马书第七章很清楚说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的，那你为什么加入哦奸淫就可以妻子脱离丈夫的律法呢？他加了就说他就面对罗马书七章一到四节，他没有办法，他在他的良心上他要加一句话什么呢，说看他如同一死，看他如同一死，所以我就可以再加了。但是看他如同一死有没有死呢？圣经没有这样说吗？所以我鼓励大家什么呢，我这里不是要攻击一个信条哈，我只说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那个瑕疵，我不代表说这个信条是不好的，这不是什么呢，我因为我们讲婚姻有这个关系，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注重很严密的很认真的对待上帝的话语，传统也好，最伟大的信条也好，我们他必须用圣经真理来判断，对不对？而不是让他来判断圣经真理，或者是动摇圣经真理，知道吗？任何的人所写出来的，包括牧师讲到，他不能动摇圣经真理。如果动摇圣经真理，我们就要思考了，就要分辨了。当然，我们说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糊涂真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那我给大家一点点所有的小小的神学知识，就让明白这一点，跟这个经文是有关系的。好，我们来看嘛，这是人与律法的关系，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吗？这里稍微有点难，所以圣经幸亏用了婚姻的关系来明白。如果没有用婚姻来表达这个关系的，可能我们更容易云里雾里的，知道吗？哇，人跟律法跟什么样的关系呢？好难理解哦，好抽象哦，对不对？哎，但是感谢主，神的智慧很聪明，很厉害。他说，就像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的，丈夫活着，妻子就被约束，你就是你叫名花有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我就是喜欢传统文化什么？为什么妻子结婚之后就要在你的名字前面挂上你什么 丈夫的姓，对不对？香港、台湾现在还是这样做的，对不对？特别是台湾哦，香港还是这样做的。本来你的名字叫我的就叫梁慧雄，对不对？那跟我就叫张梁慧雄。咱西方人是这样的啊，所以为什么一旦更厉害啊？一旦你结婚了，就把你夫家原来你父母的那个姓要什么要去掉，换成你丈夫的什么姓。然后呢，当然你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但是姓就要换成你丈夫的姓。这些更像中国人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我们不是鸡不是狗啊，就是你嫁了你的丈夫，你就属于你的丈夫的。当然我们这个等会我讲的不说哦，女人属于男人，男人不属于女人吗？也是如此，彼此属于的。只不过呢，神设立这个次序是男人是头。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这个大家能够有机会去查考，我这是引出来，还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你们有机会去研究。但是呢，这个我告诉你，对圣经的研究我们一定要更深入的全面的去了解。好，这个我们引出第三个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就是什么第三个什么圣经里面有用婚姻关系比较的比喻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这个经文是最有名的经文，大部分都喜欢的，但是呢做的不容易，是不是啊？但是呢这里面确实表达了什么，第二第三种是用婚姻关系来表达的这个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还有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血洁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就我们的罪的地，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呼吸，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是他身上的身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当然讲婚姻不可能不讲到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你注意，他很奇妙的用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不断的对应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是你要注意，这段经文是讲夫妻之爱，一点都没有错的，很实在的，很具体的。但是你要注意，这段经文讲夫妻之爱，它不是它的终极目标，它讲的婚姻之夫妻之爱的，它指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你会为这个缘故，你看，然后离开父母，妻子连爱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什么？注意，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人类的婚姻，如果你不被提升，你很难理解那个境界。在这里不停的讲，你们做妻的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我今天讲的重点不是讲，还不是讲内容啊，我明天会讲这个具体内容，我们会讲到夫妻的关系里面会讲这个内容，再一次讲这个经文里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讲的是从宏观上讲的，就是整个的婚姻里面用三种关系，用婚姻关系表达的是基督，就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人与律法的关系，还有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且这个是什么？从旧约到新旧约的过渡，人跟律法到新约，看到没有？这就发现整个的婚姻它其实什么？其实是上帝完美的救恩。你要记得哈，如果你的婚姻不能够启示出，不能让你到上帝完美的救恩的婚姻，说实在话，你的婚姻不过如此，明白吗？不是真的基督徒应该羡慕的那个最好的婚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夫妻一直好好，从来没吵过架，从来连红过脸都没有的夫妻，一定是完美的婚姻吗？不一定的。哎，有基督徒婚姻好像也有磕磕绊绊的吧，甚至有基督徒婚姻也经历过一些危机的吧，甚至有基督徒甚至经过很大的一个伤痛走过来的吧，忍人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借着你们在婚姻里面经历的那个痛苦，彼此的亏欠，彼此的饶恕，能够彼此的这个得罪之后带来的彼此的理解和宽容，那个走过的婚姻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你们是在基督里面被缚的婚姻？ 其实也是很完美的，因为这个完美不是定在你我的身上，定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就让两个那么糟糕的罪人组建了一个婚姻，甚至经历到一个似乎这个婚姻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完全绝望的一个地步了，但他们却在基督里面仍然起死回生，仍然坚定他们的婚姻的这个立场，能够走完他们的一生，见证了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奇妙的恩典。这个才是基督徒婚姻的一个伟大的展现，上帝的荣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这是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婚姻的三大表征我们来看一看，之后呢
正在更新，
然后呢我们看这还好，我们正好用25分钟呢，我们来把什么呢，把前言部分的第二个内重要内容要解决掉。好，我们来看呢，人不可废除的两个盟约，这是婚姻的走论部分的两个重要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的东西。好，我们来看，我们先大家读这些经文，但这个经文呢，大家不要觉得我是这个有点充盈的感觉，对不对啊？我是故意的啊！前面是黑体字，背后是什么倒影式的那种重影式的，是红的啊。那为什么？待会给大家讲一讲。那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17章，我每次读那个经文，然后你们直接读经文的内容哈。来，《创世纪》17章4节、7节、9到11节。好，我们可以明白神跟以色列立约，为什么说以色列人后来跟亚伯拉罕立约，说在你家生下的男孩子，对不对，必须在第八天受什么
割礼，
我们说割礼，要不要流血啊，对不对，特别是你去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割礼，现在还是 男孩子受割礼啊，所以他们专门每个家都有个割礼的房间，为什么里面，因为割礼的时候呢会痛嘛，所以他们都会什么呢，都会用一个特别的房间，有个蚊帐吊起来，或者有个被子吊起来，因为你割礼那几天不能碰到那个地方会很痛的嘛，所以它会吊起来一个三角形的，这你可以在底下又不会受凉，又不会触及到你那个敏感的地方，不会痛，所以呢专门有割礼的这种床铺啊房间给你安排，受割礼的时候在那里。那当然这是从圣经来的，其实最早的是我们叫割礼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割礼要流血，那就是表明在肉身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你受了一个标记，说你是属神的子民，你是属神所拣选的这个后代，所以呢也借着割礼来表达这个流血的约。我们那个美好，我们来看继续以西结书16章60节到63节。然而与你所立的约，好，我们继续读，来希伯来书9章18到20节。
所以前约也不是无有血的义了，因为我们从义上律法和律法将各样罪名传给众百姓，就拿着无罪的龙和无义的法，把无辱沾染的血和罪洒在人头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些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请读路加福音22章20节。好，我们请读申命记22章13到10。我们先停在这里啊，先停在这里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先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最早你知道我们祖先们他们献祭要杀什么，杀羊羔，对不对，那么说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什么赦免，所以我们知道用血所立的那个约是神圣的， 是个盟约。那我们知道神跟人类里的最伟大的那个盟约是什么约呢？就今天我们知道新旧约全书，对不对？所以旧约时代是借着杀牛宰羊来预表耶稣基督将来为我们流血，对不对？当然后来神就到亚伯拉罕时代，说亚伯拉罕男丁以希伯来的男孩子生下这八天要受什么割裂流血立的约。所以上帝给我们立的那个新旧约是，所以到了新约耶稣用宝血立的约。其实旧约那些血的流血都是预表了将来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血立的约，这个约是不能废除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永约。好，这个世界还有第二个约是流血立的约，这个我都是因为是大干性的啊，我不一一讲这经文的具体的内容，但是呢，流血立的约是神圣的。我们说除了圣经是耶稣基督流的宝血亲自设立的约，这个世界还有第二个约是流血立的约是什么约呢？我们请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我们要开始看第二个人不可废除的盟约是什么呢？来，我们请读《申命记》二十二章十三到十九节：人若娶妻，
女子的父母要把女子贞洁的品质拿出来，带到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夫妻要对长老说：我在我的女儿这月的女婿，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品质，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品质。父母就把他夫妇带来的人在长老面前，
来，我们请继续读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好，感谢读什么呢？这段经文是什么概念？你看啊，我们知道古老的希伯来人有这个传统，什么意思？就当一个年轻的女子跟一个年轻的男人结婚的时候，新婚之夜要做什么呢？新年的父母有个责任，要拿一块白布铺在新郎和新娘的床上。那我们知道新婚之夜要发生肉体的关系，在发生肉体关系，我们知道就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处女膜的破裂。那么说处女膜的破裂会流出处女之血，那么这个处女之血所流的血就留在这块布上，作为这个女子的贞洁的凭据。第二天早晨，这个新年的父母要把这块白布拿走，永久保存这块贞洁的凭据的一块白布，贞洁的布。所以这个第一段经文就讲这个啊，是吧？后来说，如果夫妻闹矛盾了，这个男人羞辱他的妻子说：“你嫁给我的不是处女，羞辱他怎么办？”新年的父母就要把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那块破处的那个处女之血的布拿到长老面前来，见到我的女儿是贞洁的，他不可以见羞辱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女子的名声。所以呢，那就是让我们再说这个第二个概念，什么概念呢？这就是神这个人类第二个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呢？实际上只有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立了新旧约。第二个就是婚姻，借着新婚之夜处女膜的破裂所立的第二个盟约，就是婚约。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很多人不懂我们现在的婚姻观，包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人也不懂这些东西之后呢，所以他为什么会讨论离不离婚呢、啊、婚姻不就一张拿了几张该不该拿结婚证呢、啊、也就是说婚姻不就一张纸吗？再说不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爱情吗？如果我们爱情不在了，好和什么好散，其实这都是玷污了上帝设立婚姻的神圣性。也就是这里我为什么提到婚前的贞洁是多么重要，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嘛，两人反正已经要结婚了，发生肉体关系吧，千万要注意。这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或许我们都失败过，那我们要悔改，那悔改之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儿女们，千万要守住婚前的贞洁。为什么？因为上帝很奇妙的在男女不同的这个身体器官里面，为什么给女性有处女膜呢？这就有上帝他的美好的旨意，他是透过爱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发生肉体关系，来用处女之血。这个所以婚姻真的属灵含义不是拿结婚证的问题，不是两个家族认定的问题，不是两个人的爱情的一个见证而已，当然都有，但是最终什么呢？无论如何当你连发生肉体关系的时候，那个也是神圣的，那个是你一生要负责任的，这个你是什么？你所流出的处女之血所立的约是永约。什么永约？是除了上帝立的约之外，这个是在一生一世里面你不可以废除的约，也就是你说叫盟约。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为什么鼓励这些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们要懂得保护你的儿女，要提醒你的儿女们。当然如果说哎呦，我们当初也是未婚同居了，甚至我带我跟我丈夫间我以前有过别的男孩男朋友女朋友也发生肉体关系了，你要悔改，千万不要蒙混过关，你要诚实的承认你的罪。所以现在你看医院里面很有意思啊，哎，有的处女膜情节，所以有的女孩子不是出客观原因也好主观原因，不是处女膜了，处女膜破裂了怎么办呢？现在医院有个手术叫处女膜修补什么手术，那个意义有没有了呢？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这个也反映出人的一般歧视里面说，哦，这个东西啊还是有很多男人有处女膜情节吧，其实那停留在人的关系上就没有意思了。什么呢？婚姻是神圣的，包括两性关系是神圣的，所以神在人的肉体身上立了一个标记，给女性有一个标记，就是为什么在新婚之夜要有处女膜的破裂，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有人说呢，怪不得你注意啊，有人说呢，所以人类冥冥中知道什么呢？哇，流血立的不得了啊，所以你知道有人拜把兄弟对不对啊，黑社会也好攻守同门怎么样呢，他们会什么放 一碗酒在这里对不对，然后每个人把手指头什么都插给都滴什么，每人都挤滴血在这个碗里对不对，然后兄弟们一起什么一人喝一口叫攻守什么同门，叫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然后呢坚决不出卖你的兄弟对不对，那个是那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为的是人工呢，那不是神工呢。但是呢真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流血立的约是神工的，这绝对不是人设计的，懂了吗？不是你我也不是你们夫妻双方决定的，是上帝千百年来在人类的婚姻里面所设计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标记，就是借着婚姻新婚之夜的夫妻关系破掉处女膜，那个约是神圣的。那有的弟兄姐妹说，那我结婚虽然我们夫妻两个也是结婚了，但是我们曾经婚姻未婚同居的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今晚上我告诉你啊，今晚上你们回房间做什么呢？就是彼此认罪。虽然你们现在是夫妻，因为我们都结婚二三十年了，有的结婚四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哎，我们确实未婚同居，那后来我们也结婚了嘛，不就不了了之了嘛？你不要蒙混过关，去悔改。悔改什么意思？你就成为你儿女的警醒，见到你儿女有这种趋势的时候，你就能够有也才有权柄去教导他不可以这样做。不然你说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啊？不说了，这不正确的态度。好，你教育孩子，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啊？其实诚实的告诉你，爸爸妈妈也有，爸妈也是未婚同居后来结婚了，但是呢这是爸爸妈妈的失败，爸爸妈妈要悔改。那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来 代替了处女之血，补救了那个处女之血，所以我们的婚姻还是神圣的，是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的，明白吗？我们众人会失信，我们众人会堕落，但是他那个属灵意义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那这个地方对我们有提醒，就是婚约是神圣的，为什么婚姻我们说要捍卫它的，它是流血立的约，这婚约不是一张纸，不是政府发的，当然我们固然要遵守当权的领取结婚证，但那不是婚姻的真正的更深入的深刻的内涵。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要特别，有人说，那我的女孩子要特别小心了不？我是不是女儿？她是我自己三个女儿哟，所以要小心，要教导他们，同学教导他们，要保守婚前的贞洁，当然很重要。那我男孩子没问题吧？一样，对不对？男孩子也一样，要把你的男孩子的贞洁，要保全到你婚姻的那一天，这是父母的责任，明白吗？所以为什么鼓励在座的？到时候我给你们，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些。今天我没带来，我会到时候给你们每个父母有一份示范性的那个一个美约，什么约呢？叫父女之约，或者叫父子之约。我会给你们一个蓝本，到时候回到教会我复印给你们，就什么意思？当我鼓励你的孩子到16岁左右的时候，要开始跟你的孩子签一个父女或者父子之约。怎么签呢？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面前，我做父亲的，保证要保护你的贞洁，要把你的贞洁保护到将来，作为最美好的礼物献给你未来的丈夫。也就是说，你的贞洁是献给你未来丈夫的最美好的嫁妆。反过来，要在基督面前说，我骗爸爸保证，没有得到爸爸的容父母的容许，我绝不跟异性有任何的感情，包括肉体的关系的发生，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否则是不可以的。也就是你的孩子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不可以跟异性发生感情，更不可以跟异性有身体的接触，甚至有肉体的关系。而且我还告诉大家，确实你的儿女在未婚之前失去贞洁，谁的责任？父亲负第一责任。你要明白，父亲是负第一责任，因为你没有保全你儿女的贞洁，第一个要悔改的是父母。为什么？为什么婚礼上你记不记得新郎在前面，对不对？伴郎在前面，新年入场是谁带着他入场的？父亲。为什么？因为父亲是在你的女儿的生命当中是第一重要的男人，你要把你的女儿送到她的未来的丈夫面前，什么概念？如果你的女儿已经不贞洁了，你是对你的女婿的一个亏欠，明白吗？因为说年轻人，我完成我的使命了，下面要把她交托给你了，所以当他从你手里接过你女儿的那个手的时候，意味着从此你要对她一生负责。以前是我对她负责，现在年轻人该你了，当然你交出去的时候是荣耀的，是圣洁的，你是问心无愧的。当然如果你的女儿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当然还是可以结婚的，那你确实求求主的怜悯，是主的宝血来遮盖，靠着主的怜悯和赦免来坚定的把女儿交出去也是可以的，主里面总是有，但只不过你不要把这个美好东西给破坏掉。好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注意了，那这是我们要这个上午我们就结束了。我在前面问大家，这是一个基督徒，我喜欢的一定要宏观的，基督徒要一个宏观的架构，要从上帝的角度看你的婚姻，看所有人的婚姻，你的境界就被提升了，明白吗？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不是头从一头脚从一脚，就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最后什么？很多的危机是到了出了后来的问题出来，你确实很难了，不知道怎么办。是因为你在前面没有把握得好，没有前面没有个宏观的认识，上帝的蓝图是什么？上帝在人类婚姻的世界上，它是伟大的蓝图的，不是自私的。不过大家，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点是什么呢？一个小点是什么呢？对，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悦人的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上帝创造几个男人？一个男人。上帝造几个女人？神从男人上取掉一条肋骨造了什么？一个女人。上帝能不能造两个女人？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
造三个女人可不可以？
可
以。意思大家说造四个女人，一个男人有四个女人可不可以？上帝能不能这样做？当然可以有这个能力，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做？ 他那时候只招一个男人，只招一个女人。我为什么这样讲？现在中国有个所谓的李银性学专家叫李银河，对不对啊？一个老太太，不正经的老太太，对不对啊？他说啊，一夫一妻将要过时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将来会很流行，很正常，合乎人性，这叫合乎罪性，明白吗？人性他把它混，人性里面有堕落的人性，没有什么好的。所以呢，我们明白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概念？上帝为什么只造一个男一个女人呢？这是一夫一妻是永远不会过时，一夫一妻是绝对的上帝的一个带领和安排，任何鼓吹一夫一妻之外的可能性呢，都是堕落的。为什么？为什么说？因为什么？神造为什么一夫一妻是什么呢？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夫多妻是谁开始的？该隐的后代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对不对啊？就会导致后代越来越什么堕落，成血气的后代。好，属灵的里面第一个一夫一妻的是谁？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那个不是故意的哈，不是亚伯拉罕肉体的私欲，对不对？他是什么？他是为了生孩子，对不对？结果下他妻子萨拉牺牲他跟丈夫的这个爱情，把他的侍女夏甲给他丈夫同房，对不对？甚至以实玛利来，这个破坏大不大？一直都影响到今天，对不对？到基督再来之前就影响到世界的。所以呢，当人类开始一夫一妻之后的一夫一妻一妾，就是亚伯拉罕开始的。后来以撒很伟大，一夫什么一妻，到他的儿子雅各一夫什么两妻，对不对？两妾是不是啊？结果以前的十二先祖，对不对啊？进不进钱呢？好糟糕的、哦、把他兄弟约瑟给什么本来要杀掉的，对不对？后来把他卖了，对不对？哎，欺骗他的父亲，是不是啊？兄弟之间彼此争斗，对不对？但他们还是神选拣选的先祖啊。但是你发现没有，叫一代不如一代。到为什么以色列后来竟然被逆神被称为淫妇呢？就因为从示爱，从亚伯拉罕一夫一妻，一妻一妾，到雅各两妻两妾，以色列开始一代不如一代的堕落了，堕落在旷野就开始被倒闭了。好了，到了大卫所罗门时代就更加厉害了，妻妾什么全群，结果以色列人要亡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一代不如一代的不敬虔，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父母的婚姻开始不再持守一夫一妻，会导致人类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摩门教，美国的摩门教，他们还会成为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啊，在美国还成为保守派的信仰，它是很奇怪的。摩门教什么呢？绝对不能未婚同居的，未婚同居是给就除名的。摩门教很严格的律法主义，但是摩门教很厉害的哦，摩门教是容许一夫多妻的。他的解经学是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一妻一妾，神经没有他的错啊。雅各一两妻两妾，还讲生了一些善先祖啊，没有问题啊。甚至大卫后来妻妾成群，没有说他除了八十八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那个事情神不喜悦之外，没有说大卫多妻是不好的不？甚至是确实没有明确说，但是什么呢？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呢？后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的金钱，这是你的一夫多妻所带来的重大危机。所以根据后来的结果来看，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这个是我在下午开始之前我们要明白的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来，我们再一起读马太福音19:4-6，预备起。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爱人成为一体，这些你们没有听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能不能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看到没有？所有的用血所立的约，人是不可废除的。新旧约，耶稣的宝血立的约不能废除。婚约是透过处女之血的这一个立的约是不可废除的。所以，请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现在的婚姻家庭，或者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每一个将要为的面对我们辅导的年轻人的婚姻，一定要在这里要回归圣经，要帮助他们正确的明白人类是两个盟约是不能立足的，所以一定要看到婚约的神圣性，否则的话我们很麻烦，否则我们的婚姻观是从这里开始堕落，渐行渐远，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到后你什么你叹息，你也无可奈何，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你爱的婚姻危机出在哪里的时候呢，就很被动，就很麻烦，因为后边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已经没有办法了。好，所以呢我请你们今天晚上我们我游戏完了，我们夫妻回到房间里面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在座的你们哪怕你们现在是夫妻多少年，如果你本身这对夫妻如果你们是什么是未婚同居的情况，你们从这里悔改，今天晚上你们在房间里一起向神认罪，第二呢彼此认罪，然后祈求主的宝血遮盖你，然后呢在你的儿女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并不是要把这个事情掖着藏着，还什么呢，将来你有一天你的儿女面对问题，你要敢于说爸爸妈妈的失败成为你们的教训，而不是蒙混过关，你知道吗，你父母如果对这个不认真，你对你的儿女就会宽容了，就会沉默的，你不敢说，你也不能说正，你不说反呢，你就会沉默的，你沉默就是对你儿女的亏欠，你要记得在儿女正确的事情上，你儿女只要对你儿女，当你的儿女有这种未婚同居，有没有经过你容许就跟别的异性有感情来往，你保持沉默就是你父母的失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一定要警醒谨守，一定要对你自己婚姻负责，对你的子孙后代的婚姻负责，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求主来开始我们上午的学习，大家记得这两个大的部分作为做好准备，我们下午开始有婚姻的具体内容里面开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创造主，你是绝对圣洁良善公义的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特别是主你用你特别的能力创造了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也感谢主你创造的都是好的好的好的，但主你却终于第一次开始说神你看那人独居不好，你就为我们的祖先安排了一个配偶，这也是本来是美好无比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到魔鬼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人类就犯罪堕落了，说不但罪进入了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承认罪也进入了我们的婚姻里面，使得人类的婚姻观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偏离圣经的真理，但是感谢赞美主，世人众人会失信，主你永远不会失信，世人的婚姻会堕落，但是你的真道永不改变，你设立的婚姻的那个准则是千古不变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救恩，借着你的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回归到你的救恩里面来，回到你的大爱里面，主你不是仅仅停留在这里，主你还要把你的更多的圣洁的真理带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你就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夫妻或者我们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上帝你设立的婚姻是何等的奇妙，本来是非常圣洁和伟大的，但是因着我们堕落的婚姻观，我们不能够体贴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开始从人的那个观念里面，人的传统里面去衡量我们婚姻的标准，婚姻的价值，婚姻的意义，于是我们就开始完全沉默了，但是感谢主，你从今天开始也不断的在我们当中继续把你的真道给显明出来，让我们真的每一对在座的每一对夫妻或者是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都能够明白婚姻的伟大的蓝图 是什么，明白上帝所设立婚姻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就让我们很好的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你透过你的婚姻，透过你对我们的拯救，让我们明白了主啊，原来婚姻是要表达你跟 以色列子民的关系，来表达人跟律法的关系，也要来表达你跟教会的关系。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更感谢主，你真的是设立了一个伟大的盟约，就透过你给我们的所立的新旧约的全书，来透过耶稣的宝血立的约。主，同时你让我们再次明白，原来婚约也是伟大神圣的，你透过处女之血的这样的一个凭据，来立了我们的婚姻的盟约，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不可废除的，也是要忠诚一生的。主，我们真的求你来让我们回到这古旧的福音里面，回到这古旧的上帝的真道里面，我们就不被这个时代的潮流所影响，不被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的权威所动摇，我们就能够坚定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或许我们在座的也有在这方面的跌倒，也有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些失败，但是感谢主，你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然后重新赢得彼此的清洁，借着耶稣的宝血。谢谢你，让我们很好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婚姻，面对我们的子女的教育，好让我们更好的成为一盏明灯，成为周边人的祝福，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谢谢你，祝福我们上午这点时间，也祝福我们下午以及晚上和明天的时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结束啊，准备吃饭哈，是不是？好，我们去吃饭。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餐厅，餐厅就是那个水上那个餐厅。然后呢，我们下午是两点钟开始的话，还是在这，还是在这地方。对，大家那个如果还没有需要身份证的，然后把那个身份证加一下到五点钟，因为我要到那个小区里面去。那我们餐厅是开了六桌的。然后每一桌12个人，可能座位稍微少一点，所以那些稍微小的那个孩子可能就不要占座位。然后呢，我们或者稍微挤了，不然为了六桌12个人还是12个人，我们可能大概有80个人。然后像我这种大家都知道，两点钟大家时间了，来到这里，因为先放在这里，然后有桌看到。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好，再见，这个要。